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，佛典翻译是中印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一环。佛典翻译大体分为三个历史阶段，以支娄迦谶又称支谶，东汉桓灵二帝时期为代表的第一个时期，称为古典翻译时期，以鸠摩罗什344至413年为代表的第二个时期，称为旧译时期，以玄奘602至664年为代表的第三个时期，称为新译时期。无论是旧译还是新译，都超越了古典翻译时期的硬译、格译的风格。鸠摩罗什出身于印度的名门望族，他的父亲鸠摩炎放弃族邦相位来到新疆地区，娶了龟兹国王的妹妹齐婆为妻子。齐婆面上有一颗红痣，据说这是可以生育出智慧之子的吉祥象征。儿时的鸠摩罗什确实聪颖异常，半岁能说话，五岁认字，博闻强记，七岁随母亲出家，每日可以背诵32000言的佛典。九岁的罗什被母亲带往济宾求学，那里是佛教圣地，罗什跟随名师学习，学业日益精进，可以背诵400万言的佛典。他曾奉旨与外道辩论，赢得赞赏。13岁时，罗什又回到了龟兹，期间在疏勒停留一年，并由研习小乘佛教转变为研习大乘佛教经典。他的佛学造诣已经名震整个西域，曾有高人预言，如果鸠摩罗什36岁前依然能保持童男之身，那么他将成为第二个佛陀。回到龟兹之后，鸠摩罗什在20岁时接受具足戒，母亲叮嘱他，大乘佛教一定要在中国弘扬，这将有利于东土众生，却未必对自己有益处。鸠摩罗什毅然以佛法流行东土为己任，说只求普度众生，即使自己遭受地狱煎熬也义无反顾。研究者认为，母亲与儿子这段信誓旦旦的对话背后颇有玄机，那就是罗什实际上已经破戒，对象就是龟兹国的公主，破戒之身不能成佛，鸠摩罗什的回答正是行菩萨道的誓言。鸠摩罗什在龟兹生活了20年，其盛名也传到了汉地。382年淝水之战前一年，前秦天王苻坚派大将氐族人吕光远征西域，次年攻灭龟兹，掳得鸠摩罗什。淝水之战苻坚失败，前秦崩溃，吕光遂割据凉州（今甘肃武威市），建立后凉政权，尊鸠罗摩什为国师。鸠罗摩什在此滞留16-17年，吕光出兵打仗，经常咨询鸠摩罗什，犹如佛图澄在后照一般。当然，这段经历对于鸠摩罗什修习汉语无疑有极大的帮助。401年，后秦姚兴灭后凉吕氏政权，又将鸠摩罗什劫持到长安，从此开始了他在长安的译经事业。关于鸠摩罗什是花和尚的事，有如下记载。一说是吕光灭龟兹国，逼迫鸠摩罗什与龟兹国公主成其好事，以便留下聪明的子嗣，鸠摩罗什被迫破戒。二说是鸠摩罗什在长安说法，忽然说自己肩上有二小儿在攀爬，私有妇人，于是姚兴送去宫人，鸠摩罗什由此生得二子。也有文献说是鸠摩罗什自己私有妇人生子，或为尊者讳，或为吕光愚。但是我倒是觉得16国时期的西域或内地佛教戒律未必就十分完备，这也正是此后法显施智要西巡求取戒律的原因。与法显一起西行，最后留在印度的道整，就是因为痛恨中土佛门浑浊而留在了印度不归。因此花和尚的事件所在多有，鸠摩罗什讲经观听者众，他自己说，比如莲花出于污泥，你们就欣赏莲花好了，不要在意污泥，自比污浊的烂泥，但是说出来的佛法则是清净的。据说他圆寂火化，舌头不烂，印证了他为此发的誓言。四，佛典汉译。入华僧人多有译经活动， 而中原求法僧人回国后，也以易经为首善之业。佛教作为一种域外文化，当然要将其经典汉译之后才能广泛传播。汉唐之间的确有一场佛典汉译的热潮，而东来传法的外国僧人在开始阶段率先成为佛典汉译的主要承担者。唐代时以华人为易经主力，鸠摩罗什之前和鸠摩罗什之后在中国佛典翻译史具有界标性。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，原本出自小乘经典《阿含经》的42章经是中国最早的汉译佛典。42章经至迟在东汉末年已经出现。三国时期吕备引述，由于文献中对42章经的传译、名称及性质等记载多不相同，学界对它的译者、年代和版本曾有长期讨论。现在比较可取的说法是，42章经大体可判定有两个译本，一个是东汉译本，译者为中天竺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，此本文集朴质，刘宋以后王译；另一个是三国时期支谦译本，行文优美，流传于世，但唐以后屡经修改，今天所传已远非当时原貌。今天所见42章经约2000多字，仿《论语》体裁，各章大多以佛言开头，由《论语》之子曰，用典雅的文辞统摄佛学要旨，实际上是《阿含经》的一种摘译汇编，且其译文夹杂了大量汉代流行的黄老道术词汇，体现了佛教初传中原时的格义特点。以42章经的传译为开端，译经事业在东汉末年有显著发展。当时主持译经的多为从中亚入华的佛教高僧，著名者除迦叶摩腾和竺法兰，还有天竺僧人竺佛硕与竺大力，大月支僧人支娄迦谶、支耀和支亮，安息僧人安世高与安玄，康居僧人康聚与康孟祥等。其中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尤为突出，这一时期所译佛经中多以中亚流行的胡本为主要底本，直接从梵本译为汉文的并不多，这也可见中国早期佛教并非直接传自印度，而多是通过中亚间接传播。有关学者的研究表明，汉语中浮屠、佛陀这个词是古梵文 Buddha 的音译，而汉语中更常用的佛的译法实则来源于吐火罗语。当时佛典汉译的方法往往是域外僧人口授，再由中原人笔录成文，所谓一人口说一人笔录，至东汉末年累计译经292部，计395卷。但汉代所译佛经多笔赋黄老之学，常以黄老之词进行译述，而且译所不解则却不传，法句经序故多有脱失，42章经的翻译就明显反映了这一点。魏晋时期诸多来华僧人之中，对佛典汉译贡献最大者当推竺法护。竺法护原名昙摩罗刹，其先大月支人，后流域敦煌。他八岁出家，有感于汉魏以来世人只重寺庙图像而忽视佛典翻译，于是随师西游搜求佛典，因其通晓西域36国文字又博闻强记，所以数年后满载而归，并到长安潜心翻译。高僧传说他终身写意，牢不告卷。关于其译经数目，出三藏记集卷13称有149部，出三藏记集卷2则称有154部，计309卷。唐代释智生开元释教录卷2则载为175部，计354卷，其中有般若经类、华严经类、法华经类、涅槃经类等，大致包括了当时在西域流行的佛典要集，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奠定了广泛基础。对于其译文的质量，出三藏记集卷7凭竺法护所译光赞般若经言准天竺事不加事，西则西矣，而辞至圣文也。可见竺法护的译文虽有辞至圣文的阅读遗憾，但却事事周密，忠实可信，在很大程度上传达了佛典的原本真意。